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次第的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在这个十一品当中呢，现在我们在讲第九品啊，在讲智慧品的内容。智慧品呢，也是菩萨六度当中的第六度的修法。那么在这个智慧品当中呢，也是宣讲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如何行持智慧度啊，如何通过这个智慧度的这个修法啊，圆满自他而立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经历，或者就是说呢，也不是也通过这样一种智慧摄持如何圆满其他五度的这样一修法。菩萨修法的时候呢，以一度呢可以圆满其他的这个五度的，也就一度当中呢圆满六度的修法。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菩萨方便善巧的，前面呢也是大概提到过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正在讲可以说本师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呢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视线，然后呢就说以智慧度化众生的殊胜经历。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呢，是讲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善目国王，他在无着如来前听闻十力赞颂，并与如来前广造善根，以无有满足之心态度化众生。令无边众生皆与无上菩提道中成熟相续。那么这个呢，就是讲到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他是转身为一个国王，名字叫善目。善目国王呢，在这个佛陀无着可以说是这个面前，就无着如来面前呢，听闻这个十力赞颂。十力赞颂呢，也许就是讲这个对佛陀十力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如实的宣讲如实的这个赞叹。然后呢在这个听完之后呢对如来升起信心，然后在如来面前呢广造种种的善根。一方面呢是自己造善根，一方面呢也通过无有满足的心态呢去度化众生通过可以相随不同众生的根性，如是呢施以度化，然后呢也使无数的众生安置在无上菩提道当中而成熟相续的。然后再讲呢，释迦牟尼佛又曾示现为一国王之子名为浅愁太子。他整日思虑整个世间，不知有哪位沙门婆罗门了知世间智极致。那么在这个佛陀又在因地的时候呢，示现为一个国王的太子，他名字叫做浅愁太子。那么他整日呢就说是想思考诸法的实相，想要得到了解呢在整个世间当中有谁知道这个世间智和这个极致。这个呢在《俱舍论》当中呢也提到过世间智和极致的这种定义了。当其苦思冥想之时，天尊现前劝请他到甘露妙音如来前请问。他一言前往，并在如来前发无上菩提心。那么正在他自己苦苦冥想没办法得到答案的时候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天尊或者这个天神现前呢可以说劝请他到甘露妙音如来前去这个提问，肯定能够得到解答的。他自己依靠这样一种这个劝请去了之后呢，那么在佛陀面前解答了他的疑问，而且呢在佛陀面前呢也发了这个无上的菩提心。那么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呢一方面讲他们内心当中的菩提心没有间断，那有的时候呢在这个众生面前示现的时候呢，无数次的在佛面前发起菩提心的这个情况是很多的。那么比如想呢，现在的话很多道友呢可以说内心当中不管怎么样呢，这个菩提心呢没有间断过的，只要自己就是说有正念的时候呢菩提心没有间断，但是呢每天都要念诵发心的仪规，和这个呢有可以说是这个相似之处。如果在这样殊胜对境面前再再的发心的话，那么他的菩提心呢会再再的增上会就是说是这个一再的永固，所以说这个方面呢还是有很大必要性的。释迦牟尼佛还曾以仙人着心结之形象应世，当时他想所有有情及非有情到底如何产生如何存在。那么又于是呢佛陀转为一个仙人，名字叫做着心结。那么以这个仙人形象应世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这个思维一切有情和一切非有情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如何存在的就是说如何产生的他们这个有情和非有情的因是什么，然后呢如果存在呢到底是以什么样方式存在，到底是以无自性的方式存在吗，还是说实有的方式存在等等，是什么样一种方式存在的。想向旁人询问时，虚空中传出声音道，如来正等觉世间明灯如来无所不知无所不见，他必能解答你心中疑团。 那么当他正在想要向其他旁人询问的时候呢，询问当中就传来一个声音，让他到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世间明灯佛面前去这个询问。因为这个佛陀呢，他是断尽二障，然后呢是圆满一切智慧的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护主，所以说他呢是一切呢没有一个不了解的，没有一个他见不到的，所以说呢如果他面前去的话，肯定能够解答心中的疑团。卓心杰便到如来前询问，如来依靠五蕴而为起宣说无来无去法门。那么就是他在佛面前去询问的时候呢，佛陀依靠五蕴给他宣讲无来无去。那么依靠五蕴宣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可以说每一个众生呢都有这个五蕴，或者一切世间呢实际上都是五蕴而这个体现出来的，或者不管是从这个有情界呢，它是也是五蕴，那么无情界呢还是就是说是包含在五蕴当中，因为这个无情界当中的这些色法呢都是包括在色蕴当中。所以说呢，就依靠这样的五蕴给他宣讲一切色蕴乃至于食蕴如何升起的，然后呢一切五蕴如何安住的，实际上呢就是正在安住的时候呢是本性就是不存在的，不存在本性的方式进行安住的。因此说呢就以五蕴作为这样一种宣说的这个可以说是宣说的这个本机，然后呢宣讲了一切万法无来无去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法门。仙人对此生出信心，他发愿道：将来一定要获得如来殊胜之智慧，并要为他人宣讲宣说佛法。那么仙人听了之后呢，内心当中的一切疑团全部遣除，遣除之后呢，对佛陀升起信心，对无生的空性升起信心，所以说他自己呢发愿。佛陀呢是具备这样一种一切资质，他能够了解一切万法的本性。那么以此因缘呢，那么就是在佛陀面前生可以说是了解文法或者生信心的因缘呢，将来一定要可以说和佛陀一样获得如此殊胜的智慧。获得殊胜智慧之后呢，还要为他人宣说佛法。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什么，就是一切发愿的总集吧。以前我们一再强调可以说如果最简略的发愿呢就是这两种。一个方面呢就是生生世世修学佛法之后呢获得佛果。再一个第二个方面呢是生生世世可以说是为别人宣说佛法。为别人宣说佛法呢，一个是这个菩萨地的时候可以宣讲，然后呢是佛地的时候呢可以就近宣讲。因此平时我们发愿的时候也是生生世世修学佛法圆满自立佛果。然后呢生生世世呢也是为他人宣讲这个佛法，那么这个一个是自利，一个是他利，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大悲，那么这两者呢就是全部包含了菩萨的所有的一切精要的修法。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在遇到这些殊胜对境的时候，看到这些法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就好像这个卓心杰先生这个时候发愿将来一定要获如来果位，然后为别人宣法，我们听到这个时候呢也要在内心当中当即就发愿，以后呢一定要获得如来殊胜的这个智慧的福果，然后呢也要不间断的为其他一切众生呢宣说佛法令他们获得觉悟，令他们也能够成就福果，应该要这样一种这个发愿。这个呢就是在可以说是这个因地的时候呢如何可以说是这个修持智慧的这样一种经历，也就是说他通过在如来面前听闻佛法而遣出了怀疑，增上了智慧，那么就是这样一种殊胜的经历。释迦牟尼佛转生为仁光国王时，拥有七宝及一千太子，他后到即行如来前询问涅槃道，并行广大供养。然后呢佛陀又转身为这个轮光国王，他自己呢可以说拥有这个轮王七宝，然后呢还有一千个太子，后面呢他可以说是对这个智慧之道，对这个大菩提道呢升起这个信解，所以说呢就到即行如来面前，到即行如来面前呢询问如何获得涅槃之道，然后呢就是说询问之后呢为了对佛陀表示感谢，或者就是说为了能够积累广大菩萨行，能够迅速圆满资粮，也对佛陀呢行了这个广大的供养。而在讲呢，当释迦牟尼佛示现为甘露妙音时，又在如来正等觉生妙如来前问道：众生一合道方能解脱痛苦。然后他自己示现为一个甘露妙音的时候呢，又在佛陀面前询问呢，一切众生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通过什么样的道呢，才能够解脱一切的这个痛苦，从一切痛苦当中解脱出来。闻法后则依教言令无数众生从痛苦中解脱，他自己呢就是说想要让佛陀宣讲一切众生解脱痛苦的方法，当他从佛陀那个地方听到之后呢，他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修法，然后呢就如理行持，然后呢又把这个教法呢传给其他众生，令其他众生呢也能够从无量无边的痛苦当中获得解脱。 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在阴历的时候呢，以智慧实践自他二历的出生的经历。当释迦牟尼佛转生为比丘华君时，他静心啊，曾是敬顶如来，并为获佛果而发愿。那么所以说是这个佛陀在阴历的时候呢，转生一个比丘叫华君。那么他呢，在佛陀面前呢，静心的曾是，然后呢，为了获得佛果而发起了殊胜的这样一种菩提心啊，发愿呢也要可以说获得佛果。当时如来光芒接触其身，他当下获大悲心等词。那么就说他自在佛陀面前发愿成事之后呢，有一次佛陀啊可以说是放光，这个光芒呢接触到他的身体的当下呢，他就获得了一种啊殊胜等词，就获得了一种大悲心的等词。那么这些呢，全部都是在什么？都是在这样一种这个尽心尽力。成熟相续，精心经历了圆满福德智慧质量之后呢，它的一种自然的果。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想为什么我们没办法获得这样一种这个上师三宝的大悲啊，可以说光芒的加持，我们当下获得某种啊等持，获得某种大悲心啊信心这个增上呢，实际上呢，就前面我们讲过吧，像这样当下获大悲心等持这些刹那的这样一种获加持相呢，来自于就是说啊这个在啊这辈子当中或者这一世当中呢，很多就是说是这个如理如法的行持而获得的，他对啊，上师或者对佛陀的信心非常坚固，而且他的智慧和这个业啊，智慧就是说是非常超胜，业障比较轻微的时候呢，一切因缘具备的时候呢，这样一果就自然现前的。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很多大成就者的传记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他们怎么样获得加持，怎么样升起殊胜的功德。但是呢，我们要看到这些的时候，也应该了解自己应该像他们在这个没获得加持之前呢，这样一种种种苦行啊，对上师的种种诚实啊，这些方面呢都是需要做的。等这一切的因缘都具备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在一刹那当一刹那间当中呢获得加持。那么获得加持的时候呢，或者是引发某种等持，或者就是说升起这个不可退转的信心啊，或者乃至于刹那之间呢就现证圣道的，这样的可能性呢也完全是有的。就是上次在讲中论的时候也是提到过吧，像这阿琼堪布他也是讲过，如果说一个合格的弟子又遇到一个正悟的上师，然后呢就是如理如法的诚实的话，那么上师的一句话都可以成为他正悟的因缘，就是上师说任何一句话，那么他听到这句话之后呢，当下就正悟法性的。所以这方面呢他有条件，一个是上师必定是具备加持的，弟子呢必定是具备这样的清净心啊，或者就是说是真是一个法器的话，那么就在一句话当中呢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那么从这些公案当中呢，我们应该知道呢，应该可以说是在这个还没有获得这样一种加持相，还没有获得这圣地之前呢，努力的这个圆满质量非常关键。释迦牟尼佛又曾转身为僧会菩萨，当时妙解如来正出世，并宣说等持智慧法门。佛陀呢又曾转身为这个僧会菩萨的时候呢，当时妙解佛出世，妙解佛出世呢可以说在宣讲等持宣讲智慧的这个法门。僧会一边执佛尘尘世如来，一边一发愿将来要得如来殊胜智慧。那么当听到佛陀所宣讲了智慧的这个妙法，见到了佛陀所具备的殊胜功德的时候呢，他一边在这个给佛可以说是一边呢可以说是在这个支持佛尘尘世如来，一方面呢也要发愿像可以说妙解佛一样可以说自己要成佛，也要度化众生。有释迦牟尼佛转身为梵净菩萨时，于五年中精心尽力供养如来正等觉，无曾垢暗如来之舍利，他舍弃自己一切财物，手持如来所有教法。那么又佛陀曾经转为这个净思菩萨的时候呢，在五年当中供养佛的舍利就是供养就是说无尘垢暗如来的舍利。那么他在这个可以说舍弃的时候呢在供养的时候呢，将自己的一切财物呢全部舍弃，一心一意呢手持如来所有的这种教法。也就佛陀也讲过吧，佛陀在世的时候供养他的这个本身，然后呢圆寂之后呢供养他的舍利，实际上功德是无二无别所以像这样的话，在这样一种这个殊胜对境面前做供养顶礼发愿呢，都具有很大的功德的。这个菩萨呢就以这个舍利作为他的这个应供处，然后呢经常这个去这个供养圆满自己的资粮，然后呢又舍弃一切资财呢守护如来的教法。 而释迦牟尼佛转身为月光菩萨时，以偈颂赞叹明智如来，并询问解除烦恼妙法。待如来宣说后，他自己全部掌握精通。那么佛陀呢，又在因地的时候转为月光菩萨，他以这个偈颂呢赞叹了这个佛陀的各种各样生于意所具备的功德，然后呢再向佛陀询问如何从烦恼当中获得解脱。那么佛陀呢根据他的个根性吧，给他宣讲了解脱的法门。他自己听完之后呢，也是全部掌握，全部精通，也如是行持。然后呢，下面再讲呢，智光处处显啊，智光处处就是说是在佛陀在因地转身的时候呢，可以说他的智慧的光明处处显露的啊，就是说不管转身在什么样的身份当中，他的智慧的光明呢，处处呢可以说都可以显示出来。释迦牟尼佛转身为国王善觉时，有普行外道问他心识之因为何，国王就到净部如来前请教，自己通达此理后再答复普行外道，令其一明此理。佛陀呢曾经转为一个叫做善觉的国王，当时呢有一个普行外道问他，就是在国王面前询问一个问题呢，就是心识的因是什么。现在每个众生都有心识，各种各样的心识不断呈现，那么这个心识的因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像这样的国王他自己呢暂时没有能力直接做回答，所以说他就到净部如来面前，首先以这个问题请教，然后佛陀给他做了回答之后，他自己已经精通之后呢，然后再把这样一种这个答案呢回复普行外道，让普行外道呢也能够明了所谓的这个心识的因从这个方面呢就完全通达的。当释迦牟尼佛转身为察行婆罗门时，某日于空中听闻万法均为刹那毁灭性之音声，自此之后便对有为法之对境再不关心，只一心寻求不灭法。那么当佛陀又转身为察行婆罗门的时候呢，有一天在空中听闻到了一切万法都是刹那毁灭性一切万法都是刹那毁灭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法音。那么听到这个法音之后呢，他自己有所误解吧，他像这样的话就对这样一种这个对这样一种声音所宣讲的法义呢彻底已经弃入了，就之后呢他对一切有为法呢对境就是说以这个有为法作为对境，对这个对境呢再不关心了，不管是这个身体也好，心识也好，还是就是外面的其他友情也好，或就是说财富三国大地等等，反正是一切有为法，反正呢就是这样差了生灭的这个万法呢再也不关心了。他因为他知道呢这些有为法你再怎么去执取呢，实际意义上最后呢是没有一个实意的，所以说他再不关心，也就是说不关心的意思呢对这些有为法呢放舍的贪执。他就开始一心寻求不灭法，那么他知道呢这些有为法呢是生灭的不可靠，那么就是说是不灭法呢可以说是他是这个没有生灭的，应该可以说是可靠的。那么在这个实际意义当中有没有一个不灭法呢？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按照真正佛法的意义来讲的话，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涅槃呢它是一种不灭法，或者就是说究竟的法性呢它是一种不灭法，然后呢这些如来藏光明或者佛果的这样一种究竟的功德呢都是一种不灭法，这些实际意义上呢都是一种微法的体型，大微法的本性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对现在我们来讲也是这样的吧，所以说一切有为法呢实际上你去执着追求呢最终无有意义的，那么要追求的话一心追求这样一种这个殊胜最极超胜的这样一种涅槃果、大菩提果、光明藏等等，这方面就非常超胜的。他最终对无取、无贪、无执之法升起定解，并精通对一切众生以大悲心无执着利益之法。那么他最后呢，终于对一切这个无取、无贪、无执之法升起定解。也就是说，一切万法实际上都是无可取的、无可贪的、无可执的。一切万法呢，都是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像无自性的，或者就是说这个本性大空的这样本性。既然他的本性是大空的话，那么有谁可以取呢？谁可以贪？谁可以执着？所以要对这样一切万法的体系呢，升起了一个殊胜定解。并精通呢对一切众生以大悲心无执着利益，就是说智慧和大悲呢都是具备了，要这个安住在智慧的体型当中，以大悲心去利益众生，利益众生的时候呢也是不执着，所以说就称之为大悲心无执着利益众生之法。这个方面就是讲他在这个察行婆罗门的时候呢如何就是原被菩萨的这个菩萨道的这种殊胜经历。 又金布顶如来出世时，释迦牟尼佛转身为施慧菩萨，他于成千上万无数年间曾是供养如来，并同时或心时刹那灭尽法门。那么又在金布顶啊佛出世的时候呢，啊佛陀啊这个在因地的时候转为施慧菩萨，名字叫啊名字叫施慧。那么他在这个很多年间吧，可以说成千上万年，或者叫乃至说无数年间呢，曾是供养如来，然后同时呢获取了这个在佛陀面前获取了心识刹那灭尽啊，怎么样心识刹那灭尽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法门。所以说我们看这些啊，可以说菩萨在因地这个行持的时候呢，积累质量的时候呢，他们的年数呢都是成千上万年，无数年，就这样的话，就是在殊胜的对境面前做成事啊，做供养。现在我们在短短几年当中啊，行持一些善根呐、啊，成事一些上啊，成事上师的时候呢，不应该心生厌烦的啊，不应该心生厌烦，应该知道的这个远远不够，确确实实的以前的、以前的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佛陀在因地行持的时候呢，都是啊，可以说以很长时间行持很大苦行之后呢，方圆满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资粮。那么现在我们呢，就是乃至于还没有获得这个可以说质量圆满的这个相的时候呢，一直要可以说是这个精进的行持，一直呢就要一直呢就要这样一种可以说是经历了这个积累这个种种的福德和智慧之量。那从这个方面我们也可以了解，当释迦牟尼佛转身为魏鼎国王时，已获无生法忍。其实有一寻找佛果之国王，名为善慧。当魏鼎见到他时，就为其宣说赞叹如来文，使他发心并亦获如来受记。佛陀呢有一次转为这个国王叫魏鼎的时候呢，他已经获得了无生法忍，可以说已经获得无生法忍。那么已经获得无生法忍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对一切万法的本性呢尤其是空性方面的这个教法呢，已经能够堪忍，已经能够受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又遇到其他另外一个想要就是说寻找佛果的这个国王，他就说这个国王名叫善慧，他对这个佛果呢有希求心，他想要寻找如何获得佛果之道。当时呢这个魏鼎国王看到他之后呢，就为他宣说的赞叹如来文啊，就是说佛陀如来所具备的种种种种的功德，然后在他面前呢就说这个赞叹如来，然后使他自己呢发起菩提心，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最终获得了如来受记。这个也是自他二力的这个殊胜表现。释迦牟尼佛转身为圣明国王时，一直苦苦寻觅解脱轮回之道。他后于法云殊胜妙音如来前，以偈颂作赞叹，向如来询问过所疑问题后，他对解脱轮回法门已全部通达。佛陀呢又转为这个圣明国王，他一直呢就是在这个发心苦苦的寻找如何解脱轮回的这个方法。后面他执于了这个殊胜的对境执于了这个法云殊胜妙音如来，在佛陀面前呢可以说以偈颂做赞叹，然后呢就说皈依，然后呢就在佛陀面前询问如何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之道。然后呢佛陀呢也想宣讲他自己呢对这个如何从轮回当中解脱的方法呢已经全部通达了。实际上从轮回当中获得这个解脱的方式呢，可以说是我们自己也掌握了很多了比如说呢发起菩提心，守持清净戒律，然后呢修持人我空性，这个呢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或者就是说从菩萨道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菩提心、菩提心和无二慧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殊胜的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教法。或者有的时候呢说是这个观察十二缘起就浅出无明呢，也是一种从轮回当中获得这个解脱的方法。或者就是说从大乘的角度来讲呢，升起大悲心和无二慧呢，也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然后还有历程当中的这些方法，实际上我们就是说这个从所学的教法来讲的话，教法方面已经相当圆满了。所以说呢，任何一个我们学习的教法呢，都能够足以使我们获得非常高的境界，使我们呢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这样妙法实际上已经掌握了。但现在呢就是说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末法时代的这个根性比较劣吧，根性比较劣的缘故呢，那么听到这个正法之后呢很多时候还没有升起想去修持他的心。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观察一下自己内心当中呢，为什么会自己内心会处在这样的状态呢？就是说这个很多妙法学了之后呢，就是说现在我要开始修行它，现在我要去实修这个妙法了，这种心呢就很多时候都没有升起。 啊，确确实实没有升起来啊。老师觉得呢，是不是还有什么一个其他的法呢？是学到之后马上就证悟的，然后呢就马上就成佛了这个法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学的这些法呢，已经足可以使我们就是说获得这样一解脱，或者这个菩萨地来自于成佛的这些妙法呢，都已经掌握了。但是呢，就缺乏行持啊，确实就是缺乏行持。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行持的心都没有；有的时候呢，升起了行持的心，但是呢，没有付诸于行动。啊，虽然想修，但是呢，就是没有去修。那么所谓的去修呢，就是说是把这些所听到的法，在自己现在的现阶段呢，咳咳已经去行持的，并不一定就是要指啊离开啊这个道场，然后在一个山洞当中去就不见任何人，这个时候才叫做修持，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在听闻这些教法、思维这些教法之余呢，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行持的。比如说呢，我们啊听闻到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自己的行为如何规范。啊，就是说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呢？这个也是一种修持。然后呢，啊，平时观察人我法物的空性呢，这个也是一种修持。然后呢，行持啊，修持啊，上次瑜伽、深远刺激的也是一种修持。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时间明明是有的，但是呢，就是散乱的。啊，散乱在其他方面，散乱在这些这个无意义的琐事上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法方面呢很完备的，但是缺的就是说自己内心当中的一种这个羞耻的念头，或者就是说羞耻的实际情况啊，实际的这样一种这个实际行动吧。因此说呢，像这样的我们应该了解现在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就如何去这个实修的这种情况呢，也应该如此的了解。释迦牟尼佛又曾转身为西念大臣，当时有一国王名为晋惠，他将所有大小事情全部委托西念处理，而西念则以如法调解，平息众人所有争论不和，同时一了之，所有声音皆为无常性。那么佛陀呢又转为一个国王这个晋惠国王的大臣名叫西念。那么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国王呢他对这个西念的智慧呢非常的就是说这个信任，所以说把大小的事情呢全部委托他去处理。那么就是说这个西念大臣接受这个委托之后呢，他确确实实呢通过这个非常正直的心啊，非常超胜的智慧，如理如法的调解平息众人的所有争端和所有的不和，把这些众生呢安置在这样一种这个平和的平和安详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当中，而且他自己呢也了解所有声音皆为无常性。了解所有生命无常性，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因为在这些这个很多事当中嘛，菩萨在转生在这个可以说轮回当中，很多事当中呢，有些时候呢他视线对某一个法特别精通的，比如说这个地方呢他就视线呢对这个声音无常这个方面呢相当精通啊，对他呢相当就是说这个特别相应啊，就我们就是说特别相应。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嘛，所以说佛陀上师传了很多法，但是我们就是说老是觉得呢这个法对我最相应的，并不是说是其他法不好，但是我一修的时候一作业的时候呢好像就容易这个身体感应啊，或者容易去入啊，所以有这样一种这个情况的。这个大臣呢实际上也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个佛法当中呢对这个生命无常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自己特别相应的。他遣除整个国家不如法之行为，使国家繁荣昌盛，并广泛承办自利利他之事。他自己呢就是通过大悲和智慧呢就遣除了整个国家当中不如法的行为。所以说如果这个国家当中不如法的行为遣除之后呢，人民的心地善良，如理如法的生活，像这样的话从这个因果的角度来讲，你造善因呢肯定会得到安乐的。然后从护法天神来讲的话，这些这个白法天众呢见到这些人民行持佛法，然后行持如理的行为，断除非法的话，他们也会帮助，也会加持。所以说呢，这些内外的因缘具备之后呢，国家繁荣昌盛，然后呢，再广泛的承办自利利他之事。这些呢就是讲的比较短小的这些这个经历吧，都短小的经历。那么这些呢很多呢几乎来讲呢就是这个有相似的地方，不能说是完全相同，但是很多地方都是相似的。主要呢是讲了佛陀因地的时候如何行持自他二力的这样一殊胜的经历。释迦牟尼佛转身为道感王子时，于无垢顶如来前广集善根，并为获无上菩提而发愿。佛陀呢又转为道感王子，那么在无垢顶如来前呢就是这个皈依，然后呢广集资粮，并且呢为获无上菩提而发愿。那么佛陀在因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传记呢，他持续了很多就是佛陀，也就是在因地的时候依持了很多善知识啊，有的时候我们就依持了很多上师，或者有的说呢好像我们认为佛陀和上师呢是不是两回事，上师呢肯定是一个凡夫相，佛陀呢肯定就说不是上师，但实际意义上呢就说这个什么呢，佛陀呢他又是佛陀，但是又是上师啊，确实也是这个善知识的。 也可以从另外角度呢，可以了解呢啊，这个福特的营地的时候呢，它是抑制了很多上市的，它就是说可以说依靠这些上市呢，圆满了很多质量的。通过这个方面苦心之后呢，才获得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善根。当释迦牟尼佛转生为无住妙香圣解安稳菩萨时，曾于千百万年中成事法云雨，满足国政如来。那么可以说佛陀因地的时候转为一个菩萨，名字叫做无住妙香圣解安稳。那么他呢，就说这个也是这个成事佛陀，佛陀的名字呢叫做法雨啊，法云雨满足国政啊，他名字叫这个。所以说呢，他在佛陀呢，就说在这个成事的时候呢，也是花了这个千百万年。那么在千百万年当中呢，就说恒实的啊，就比较稳重的，或者就是说心不生厌烦啊，以清净心呢，就做了这个殊胜的成事。如来对其非常欢喜，他自己亦首次佛法，不过因他对菩提心有贪执，故而未获如来受记。那么就是说这个佛陀对他的成事呢也是非常满足的，也是非常这个欢喜的啊，经常呢赐予加持。他自己呢也是这个首次佛法，不过他自己在这个这一世行持菩萨道的时候呢，因为他对菩提心还有贪执就是说他的这个可以说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智慧就是比较微细的智慧呢，显现上面还没有升起，实际上有没有贪执不好讲，但是呢就显现上面呢对菩提心的这个善法呢还就是说有贪执，还没有熄灭这样的微细的贪执的缘故呢，就没有获得这个如来的受记。那么也就是说以前我们也讲过吧，这些这个菩提心也好，这些恶心也好，实际上呢如果你有贪执的话，都是成了大菩提的障碍都是成了获大菩提的障碍。但是呢就说是在这个障碍当中呢，它有一些是烦恼障，有些锁子障的，比如说呢贪心等等呢，它是烦恼障，这个方面是障碍解脱。但是呢就说这些这个障碍解脱这个法呢，不管是什么时候反正都需要遣除的，反正你就是你现在在凡夫地的时候你必须要遣除的。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所知障，比如说呢对菩提心方面的这个贪执，大悲心方面的贪执，非佛果方面的贪执，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微细的障碍，但是属于所知障。所知障呢障碍成佛，暂时呢对这样一种获得解脱呢不成障碍的。因此说呢，在这个贪执，在这个分别当中呢，有善分别和恶分别，善分别应该执取，然后恶分别呢绝对需要这个舍弃的。凡世如来出世时，释迦牟尼佛转生为明觉菩萨，他已通达受觉本意，证悟受觉即可生生世世拥有调柔行为。那么又在这个凡世如来出世的时候呢，佛陀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在因地的时候转为他的弟子，叫做明觉菩萨。明觉菩萨呢通达受觉本意，那么就说受觉就有的时候我们说味觉这些是受觉，那么视觉等等，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受觉，就是说是通过感受而产生的吧通过感受，比如说苦受、乐受、无记受等等，通过这方面呢他就知道了所谓的受觉的本意受觉呢是怎么样的话，就说是实际上呢世俗来讲呢，这些一切这个受觉呢它是一个苦性就是一切受是苦，然后呢，就从这个圣洁本性来讲呢，一切受呢，实际上都是一种大空性的都是大空性的。然后如果有的时候呢，还有更高层次的抉择，就在密层当中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讲密层当中的更高层次的抉择了，实际上就按照这样一种这个。小乘的这样一种这个安利，或者就是说是这样大乘共同乘的这个安利呢，都可以可以说如果通达之后呢，他地方就解释的时候，就是说证悟受觉，如果了解了证受觉的本性的话，那么可以生生世世拥有调柔的行为。生世当中呢就是非常调柔，因为呢众生为什么不调柔呢，他就是非常执着这个受对这个苦受呢就是强烈的这个想要远离，对这个乐受呢强烈的需要这个想要拥有，所以说呢因为这样一种粗暴的分别心而导致了生生世世当中的这个粗暴的行为。如果就是了解了受无自性，安住在受无自性当中呢，那么苦受呢他也不刻意去这个舍弃，然后呢乐受呢不刻意去这个追求，所以说以这样一个调柔心呢，就生生世世拥有调柔的行为。明觉菩萨以神变显示如来诸刹土，在如来刹土中于漫长时日内度化不可思议之众生。那么他这个明觉菩萨呢，他也获得了神变，他通过神变呢显示这个如来的一切刹土，那么在如来刹土当中呢在漫长时日当中度化不可思议的众生。他以言语宣讲佛法，无疑度化具足贪嗔痴子烦恼众生。他通过殊胜的这个可以说妙语呢，就是宣讲佛陀的妙法，然后呢就是说没有剩下的度化了一些具备贪嗔痴的这样一种烦恼的众生。也是讲嘛，就说是这个在这个菩萨地的时候呢可以说自己修持智慧，那么也这个以智慧度化他人的这种殊胜的精进。 而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月氏国王女儿，名为无数，相貌秀美。国王欲为其寻一丈夫，无数却不愿婚嫁，因他已断除一切贪欲，安住于无贪法乐中。那么佛陀呢，又转为一个可以说国王的公主。那么他的名字呢，叫做无数，相貌呢非常的这个可以说美丽。国王呢，看他长大之后呢，想要给他寻找一个丈夫吧，但是他自己呢不愿婚嫁。不愿婚嫁的这个原因呢，他就是已经断除了贪欲，断除贪欲的根本就来自于智慧吧，就通过智慧抉择，通过智慧观察呢，他就知道了一些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贪欲是这个痛苦的来源，痛苦的根本。他就他自己呢已经断除了一切贪欲，在无贪当中呢安住在这个无贪的法乐当中，所以说他根本不愿意就是说享受这个世间的这个妙欲啊，享受所谓的世间的安乐，因此他自己呢就是这个拒绝。释迦牟尼佛还曾转身为一体态平庭面貌姣好之美女。当时有一婆罗门苦行者，相貌极其丑陋，但他却大胆前来索要美女为妻。佛陀转为一个美女，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的相貌非常端严的。当时呢有一个相貌非常丑陋的苦行婆罗门来到他面前，然后呢可以说是这个想要索要这个美女做妻子。门女父亲暗想女儿未必会答应这门亲事，故而拒绝了婆罗门求婚请求。那么就是说这个他的父亲一看的时候呢，这个相貌悬殊太大了，他女儿呢就是非常美丽，那么这个可以说这样的一种婆罗门呢相当丑陋的。所以说呢他按照世间的想法吧，他按照世间的想法来讲的话，一般这些这个漂亮的这个女子呢，他们的眼界都非常高的，不一定看得起吧。或者就是说从这样一种什么呢，从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面貌的观察的时候呢，也好像不相配，因此他自己想呢，女儿可能是不一定会答应这个亲事吧，所以他就当面拒绝了婆罗门的请求。不过女儿为圆满父亲不思心愿，也为令婆罗门心满意足，他自己答应愿嫁与此人为妻。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他的女儿这个美女呢，他自己不是这样想的，他自己呢为了圆满父亲不思的心愿，他自己看到父亲好像有这个不思的意思，想把自己给这个嫁给这个丑婆罗门，但是呢就是好像是有所顾虑吧，考虑到自己的因素他没有答应，所以说他自己想呢，如果自己能够答应的话，能够圆满父亲不思的心愿，而且如果答应的话也能够满足婆罗门的这种心愿，所以说他自己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大悲心摄持，然后呢就答应嫁给这个此人为妻，然后答应给他了。就说在两人生育过小孩后，美女又出家正道，然后当就说生育了小孩之后呢，美女她自己又出家正道了。实际上这个方面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了她的悲心和她的这个智慧两个方面的。一方面呢悲心就很强，她为了满足父亲不思的心愿，为了满足婆罗门的心愿，所以说她自己虽然呢就说内心当中就前面所讲的，有些不一定有贪欲吧，对这样一种世间的这些恩爱不一定有贪欲，但是呢她自己呢有大悲心摄持，必定呢就是说满足了两个人的心愿，然后呢最后呢由于这个以这个智慧摄持，他自己开始出家正道了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就了解。又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一普行恰嘎，当时有一世间导师，据传精通世间心性，并于大小城市中为众生宣说抉择心之根源法门。那么这个可以说佛陀因地的时候转身普行恰嘎，恰嘎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这个世间的导师，世间导师他据传呢他自己说呢他已经精通了世间的心性精通世间的信息，然后在这个大小城市当中呢广为宣说如何抉择世间心性的这样一种根源的法门，到处宣讲。普行恰嘎听起传法后，不由想到此种世间知识实不应为众生宣说，我应真正了悟世间根源。那么这个恰嘎他听了这样这个他所传的法，他听了他所传的法之后呢，他一下子就通过殊胜的智慧做了抉择，他就这样一种世间知识呢，实际上还没有真正了达这个世间的心性的。那么这样一种世间知识呢，不应该在众生面前宣讲，也就是说呢，从这个究竟来讲的话，对这个世间的众生呢，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因为他所觉知的这个证件呢根本不是殊胜的证件，所以说他就发愿呢，我应该真正了悟世间的根源。他便前往寂静地，一心观察世间心识从何而生，并最终了知所谓世间实来五蕴聚合而已。 他自己在这个基金地呢一心一意的观察，那么通过他自己术士的带来的这个这个敏锐的智慧吧，敏锐的智慧，所以说他自己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了解了所谓的这个世间呢都是五蕴的聚合啊，完全都是五蕴的聚合。那么这个世间呢有有情世间、气世间，那么有情世间和气世间呢都是五蕴的聚合。那么从这个有情界来讲呢，那么就是五蕴的聚合啊，色蕴乃至于食蕴。那么从这个世间来讲的话，它也是一种这个色蕴的体型。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世间呢全部都是五蕴聚合而起，这个世间呢本身就是无有体性的。而五蕴又不离生等痛苦，故而所有众生真是可怜无比。那么如果有了五蕴的话，那么就绝对不能离开这个生老病死等等这样各种各样的共同痛苦。所以说呢，众生呢不了解世间是五蕴的聚合，不知道五蕴的聚合呢实际上是这个无自性，不知道这样一种有五蕴呢就会产生痛苦。所以说呢，众生在这个想要摆脱痛苦的时候呢，往往舍弃了这样一种正道去寻找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邪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是永远无法从痛苦当中摆脱出来的。只要因为只要有五蕴，以五蕴作为进取因，那么就绝对会引发这个种种痛苦。所以说有些师父在觉察痛苦的时候呢，进取五蕴苦啊，如果有五蕴就肯定有痛苦的，这个不用讲的。所以为什么阿罗汉他说是最彻底的摆脱这个痛苦的，必须要五蕴灭尽啊，最后如果无蕴涅槃的时候呢，这个五蕴已经彻底灭尽了，那个时候呢才叫做这个彻底解脱痛苦。如果还没有这个彻底灭尽五蕴，还或者有蕴涅槃的时候呢，这个身体还会感受痛苦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如果有了五蕴，肯定是有痛苦的。这方面众生不了解啊，拼命从反方面追求。所以说呢这个油然这个菩萨呢，就菩萨对这个众生呢油然升起了这个大悲心啊。这个方面大悲心从哪里来的呢？大悲心就是从空性的观点来的，了解了一些万法的本性，如是如是的升起大悲心。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菩萨生悲心的一种方式。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因为这个菩萨他自己的修行种心的时候，以前我们讲过有两种呢，一种方面呢修行种心的时候呢，直接观察众生的痛苦而升起大悲心的啊，以直接观察众生的痛苦啊，众生呢就是非常痛苦，有苦苦变苦，生到病死苦，从痛苦的角度升起悲心啊，这个方面升起悲心，升起悲心之后呢，他自己开始想，如果我要度化众生，要使众生从痛苦当中获得解脱，怎么办呢？必须要成佛，成佛怎么办呢？必须要修空性。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从大悲心引发空性见的。然后有另外一种呢，一种立根菩萨的，有个立根菩萨，他首先就是观察一切万法是空性的。首先了解一万法无自性，但众生呢不知道这个无自性啊，这空性见引发大悲心，这个是非常殊胜的一种这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方式。所以说不管怎么样了，反正菩萨修行种心就是这两种，一个方面是从大悲心引发的这个这个大乘种心，一方面是空性见引发的大乘种心。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菩萨呢，他是通过观察诸法的空性，然后呢对众生油然升起的这个大悲心。为解脱自他痛苦，他就开始精进修行，并终获五神通。那么为了解脱众生和就自他痛苦呢，他开始精进修行按照这样一种大悲和智慧摄持呢开始修行，终获五神通。然后又对众生宣说此等法门，从而令其进入正道。他自己获得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正德，获得这样的神通之后呢，又为众生宣讲这样一种抉择，世间是五蕴的聚合，五蕴是痛苦的本体等等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法门，然后使众生呢就是把众生的安置在殊胜正道当中。释迦牟尼佛转身为大悲商主时，具足善巧方便，当时有500商人一同前往大海探宝，而他对众人说道：十方无边世界中，众生好坏有别，种性亦各不相同。他即将有关世间之法向众人广为传讲，而令其均对世间学处通达无碍。那么佛陀转为大悲商主，当时呢有500商人呢想要到这个大海当探宝。这个时候呢，这个大悲商主就给他们宣讲十方世界当中众生好坏有别，种性各不相同等等一切这些世间学处他自己精通，然后也对众人宣讲，令众人也能够对世间学处通达无碍。当释迦牟尼佛转身为慈摩商主时，有次与500商人同去大海，其后在航行中不慎将落入鲸鱼之口。那么就说有一次这个慈摩商主带领500商人去取宝的时候呢，在大海当中呢就说遇到了这个大鲸鱼，遇到了摩羯鱼，那么即将就说是这个落入这个鲸鱼之口的时候呢，众商人慌乱之中纷纷祈祷梵天、大自在天、水天等各自所信奉之种种世界天尊，并顶礼哀哭不止。其他人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就开始祈祷他们各自所信奉的梵天、大自在天等等各路的这样一种这个天尊。 桑祖则冷静想到，这些人均将非归处当成归处，非众生护主当成众生护主。这个桑祖就很冷静，他没有惊慌，他就想了，这些人祈祷梵天、大自在天等等，实际上呢都不是真正的一种如理的做法，因为这些梵天这些呢自己还在轮回当中啊，实际上来讲呢根本不是一个归处，然后呢就说是也不是世间的这个护主，但是这些其他的商人呢就不了解这一点。正如有以色为身之随顺者，他总依自己所拥有之美色而随顺他人，只要能令他人欢喜，则众言不敬，他亦许以不敬，别众说敬，他则也同声相合。此随顺者既以此度化众生，而众生却根本不知他本来面目。这一段不是很好理解的，这个就是说随顺者以色为身吧，就是他自己拥有这样一种拥有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美色，他自己拥有这样的殊胜的美色，他自己以色为身啊，以是个色为身。这个方面呢就是没讲的这个特别清晰吧，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记载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没有讲义的话也不太好讲这个问题。那么随顺的他人的话，就是说只要能够令他人欢喜，别人说不敬他就说不敬，别人说敬呢他就说敬。那么这个到底是说哪个方面不敬和敬呢？也许是说是不是美色方面，别人说你这个美色这个肤色这方面是清净的他就说是清，别人说不敬也是不敬，也许是略有所指但这个方面确实就是不好理解的。这个就是要叫做随顺者。那么这个随顺者呢，就是这个通过这个方式呢，就是说为身，通过这个方面的话度化众生。但是众生呢不知道他自己的本来面目，他自己的本来面目是怎么样的话就不太清楚别人都不知道可以说别人只能看到他的，就是说这个随身复合的时候呢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显现吧，但实际上他自己的这个本来面目是怎么样的呢大家都不了解。同样众生各随业而行，每个众生行为想法皆不尽相同，万法本无定准，亦无有实质可言。那么这个意思，这一段话呢就同样的道理，就是前面一个比喻嘛，就是说以色为身的这个人，那么通过这个方做了这个觉知之后呢，同样的道理呢，众生呢都是跟随了各自的这个业而行的，那每个众生的行为和想法呢就不尽相同，一些万法呢实际上没有定准的，没有实质可言。那么这个方面和前面的意义对照的话就是这个也许就是从万法本无定准和前面这样一种随顺者吧随顺者他自己呢要讲的话也是别人看到时候呢实际上他自己是没有定准的这个本来面目呢这些人都不知道，就说是说敬说不敬的这些人都不知道，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是无有定准。这个时候是不是讲一切万法实际上是无有定准，但是呢虽然一切万法无有定准，它本身来讲的话是一个空性的，但是众生随业而行的时候呢众生以业，那么就是说看万法的时候呢，有些人通过自己的业善业和恶业各不相同，那么所以说呢就认为就看到了不同显现，看到不同显现的时候呢，他们就认为这个不同显现确确实实就是这么回事就肯定是这样决定的，但实际意义上呢这个万法就是不决定的，万法没有定准的，但众生呢不了解，就像众生不了解这个随顺者他的本来面目一样大概是这样理解若有众生执着于净，则须以不净对治；执着于相，则须以无相对治；执着于束缚，则须以无常观令其得解脱；执着于我，又须以无我法破其执；执着于安乐，就应以空性法破除。应如是掌握通达各种不同之应对措施。那么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段话的意思呢，就是针对前面这个万法皆不定准，众生如是执着。那么也就是说，本身来讲。的话这个万法是这个没有定准的，如果是没有定准的话，那么一个法出现的时候呢，那么因为它无定准，它肯定可以改变的没有定准就可以改变，那么没有定准就可以改变的话，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呢每一个法都有它的对治性，如果众生执着于清净呢，这个方面呢这个众生执着为这个清净是实相，但实际上如果执着清净的话，就造下很多无意义的业了，修行者来讲的话，如果执着清净就没有获得解脱的机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要破除这样一种邪执，那么就以不进来对峙，如果你就是说这个因为一切万法本身来讲的话，他就说这个可以说是不是一个清净的，所以说你修不净的时候呢，通过这样有因缘具备的时候，就可以从净的执着当中解脱出来，然后呢执着于相或者乃至于可以说执着于安乐，以空性法破除呢，都是指这个应如是掌握通达各种不同之应对措施。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些世间上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呢，因为它无定准的缘故可以对治，那么 就是说想了这么多之后，实际上呢表达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要表达呢，现在这个可以说金鱼的这种法出现的时候，那么应该以什么对峙啊？就这个意思了。最后来讲，应该如实掌握通达各种不同的应对措施。他刚才就是说呢，这些人的应对措施是错误了。祈祷梵天啊，祈祷这些所谓的水天呐、这方面呢根本不是，因为这个梵天等等，它不是一个殊胜的归处。所以说你这个以这个法来对峙这个金鱼的这样恐怖呢，实际上对付不了的。实际上他自己是很清楚怎么样。对峙，实际上呢，就是说真正的护主就是佛陀啊，真正的护主就是佛陀。然后，如果出现金鱼等等这样一种这个大灾难的时候呢，你只有祈祷佛陀加持，才可以从这个所谓的这个金鱼之难当中解脱出来。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如是掌握通达各种不同的应对措施的意思，就这个。当时正逢崔岸如来出世传法，商主便令众人皆祈祷南无佛，众商人于是都念诵三遍南无佛。金鱼闻听后紧闭起嘴巴，商人们于是得以脱离险境。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正是这个崔岸佛出世的时候。商主呢，他知道皈依这个佛陀了，他知道佛陀无与伦比的这样一种大悲心和大威力，所以说呢，他就令众人呢祈祷佛，念南无佛。所以说，众商人呢也都是一起同声的念了三遍南无佛。那么金鱼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呢，通过佛号，通过佛陀无与伦比的这个加持力，因为佛陀呢，他虽然住得很远，但是呢，如果有人亲近的祈祷，有人念诵他名号的话，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神通呢，就刹那了解，而他的加持。力量就是马上就到达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佛号的加持啊，通过佛陀的加持之后呢，那么这个金鱼被调伏，他就闭紧嘴巴，所以商人们就从险境当中得到脱离了。这个方面就是精通以智慧精通的所谓的触非触的这样一种道理啊，像这样的话，什么是真正的这个对治法？这些方面呢，就是做了对啊，做了这个对治。这个方面完全是智慧抉择的这一大段呢。前面就是说，当他们遇到海难的时候，看到这个商主看到其他人开始祈祷梵天的时候，他从那个地方开始思维。那么这一大段呢，实际上是表现他的殊胜的智慧。这方面就开始思维什么是正对治，什么样一种邪对治？这方面他自己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抉择，然后呢，解救了其他众。又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婆罗门圣持，他通过观察了知，一切过患之根源在于烦恼，而一切功德之根本就在于善法。那么这个佛陀转为圣持婆罗门，他通过观察了解了这个一切过患的根源呢，就是这个烦恼，然后呢，一切功德的根本呢，就来于这个善法。以自己观察了悟后，他即开始弘扬善法，禁戒恶业。并于其后获等次境界，他随即于600000劫中不度恶趣，并利益无量众生。他自己了解，然后呢，就是给众生这样宣讲，最后他自己获得等次境界。通过这样一种善根呢，他自己在600000劫当中呢都是不度恶趣的在这个600000劫当中不度恶趣利益无量的众生。600000劫呢，可以说对这个菩萨来讲吧，就是这个方面，因为他的本体呢是一个大菩萨的本性，所以说600000劫不度恶趣呢，他就是说是在这个善趣当中如是度化众生的。那么对我们来讲，600000劫当中不度恶趣呢，这个也不是一个把稳的法如果就是我们还没有获得这样一种就来去自在或者就是说这个圣者的境界的话，即便是我们600000劫不度恶趣，但是600000劫过了之后呢，还是难以把握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呢，应该想呢，就是说要尽快从这个整个轮回当中获得出离如果真正没有获得出离的话，你即便是在1000万个劫当中，你在善趣当中，你在这个欲田当中，这样感受快乐呢，也完全都是不可靠的事情，因为整个轮回呢都是一个险处。而释迦牟尼佛转身为光贤仙人时，为手持净戒而将头发梳理成五发髻。这个五发髻这个发字不知道是不是错别字，是不是这个头发的发五发髻？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但有的时候不一定吧。就是五发髻这个方面呢，就是五发髻这个方面到底是怎么样，不太清楚。他对寒冷及酷暑均不作意，不顾自己身体而精进苦行。光贤不惧怕任何邪魔鬼怪，对他人之腹从不邪淫，亦不饮酒，心也从不散乱，总能护持他人心，自己断经妄语胡言，总之具有种种功德。那么这个光贤呢，他具备方方面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功德，他就说是这个心里非常的就勇猛嘛，心力勇猛，所以说呢不害怕这些邪魔鬼怪，然后呢他自己的心很正直，所以说他自己呢对其他的这个其他人的这个可以说妻子或者说他人之父呢，从来没生气过这样一种这个淫心，也没有可以说和他人的父发生这些邪淫。然后呢，他自己不醒酒，他自己知道饮酒是来源过患的这个来源。然后呢，心呢不散乱， 能够护持他人的心，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行事的时候呢，护持他人的心呢是很关键的。有的时候在做事情的时候，在说话的时候呢，要考虑别人的心，要护持别人的心。比如有的时候我们一说话之后，一下就是把别人的心伤了，这个方面就是没有护持他人的心啊，只顾自己这样可以说说话，只顾自己的行为，一下子就把别人心伤了之后呢，就没有护持别人的心。但菩萨呢，他在做个事情的时候，他想我这个做这个事情会不会伤害他的心呢？会不会使他感受痛苦呢？这样一想的时候，他就非常注意。实际上，从他开始发心啊，就是说怕伤害别人的时候，来自于他自己在过程当中呢，这一切行为全部都是护持他人心的这样一种事情方面。所以菩萨来讲呢，确确实应该有这样的发心，应该有这样一种智慧啊，这个方面就非常善妙的。这些断尽了这些胡言乱语和妄语等等，就有很多功德。光贤后获五神通，并对工巧等世间事业样样精通。且对正法世间自我善巧法等无数学问全部通达无碍。他此时则想到，我虽精通此等道理，但从不知这些学问如何灭尽。我不通达能了知这等学问本性之智慧，于此世间有哪位沙门婆罗门可为我开示所疑？他整日如此苦苦思索，他虽然具备这些其他的功德，但是呢，他自己对一些这个疑惑呢还是没有办法这个解决的。这些这个正法世间这方面的这个学问怎么样如何灭尽就是他的这个尽头，他的后继是什么，或就是说通达这些这个学问的本性的智慧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智慧的体现呢？他对这些方面都不可说是不太了解。为求无上道，光贤又以乞讨者之形象去往普行外道处。他们见到这位乞丐后，种性再低劣者亦纷纷给他布施，但光贤并未接受。不久，他以乞讨为生，这名声便传遍各地。然后为了求无上道，他就到处去这个游走吧，到处去行脚。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说到了这个普行外道可以说居居修持的地方。那么这些外道看到这个乞丐之后呢可以说是从种性高贵的人，然后是种性再低劣的人呢，看到他都欢喜给他布施，但是他自己呢就是不接受他自己呢不接受，不知道什么样原因呢，就是不接受这个供养。所以说呢，不久之后呢，他以乞讨为生，但又不接受布施的这样一种名声呢，就是传遍了各地了。当时与大雪山地方，当燃灯佛正处因地菩萨位时，有位普觉仙人具足五神通。这个时候在这个大雪山这个地方吧，在大雪山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有一个普觉仙人。那么当时这个时候呢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燃灯佛正在处在因地菩萨的时候这个方面就是燃灯佛处在因地菩萨位的时候，这个方面的词句呢就看起来的话就是不太这个明显。那么是不是说燃灯佛这个时候名字叫做普觉仙人，或就是说在燃灯佛那个时候在行猛众菩萨道的时候呢，有一个仙人叫做普觉仙人，这方面就从这个词句方面呢不好判断不好判断。所以说呢，如果按照持续的看的时候，好像是讲在燃灯佛这个行菩萨道的时候呢，另外一个仙人叫做普觉仙人。但是这个时候呢，燃灯佛在行菩萨道，以这个作为这个参照的话，好像有的时候呢，就说这个如果出现了燃灯佛在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又提到这个普觉仙人，有的时候想是不是他就是这个就是说燃灯佛因地菩萨位的这样一种视线呢？这个不太清楚的。而他如于辨别一切世间等次之时中之中时世间等次之中时，能了知所有众生心与行为。那么他有一种能力呢，他有一种殊胜的这个功德，他就是说入于这个辨别一切世间等次，在这个禅定当中的时候呢，一切众生的心和行为全部了达。当时他既以天眼观照到光贤正以祈祷方式求道之情况，于是他便立即对之生出悲心。他想光贤尚未有了知理与非理之智，接着便于大勇士伸手之瞬间，普觉就从大雪山来到光贤面前。那么当时他以他心中一观察呢，这个光贤还没有他虽然有求道的心，但是还没有了解理和非理的这个智慧，所以说呢，为了可以说让他升起智慧呢，一下子来到他的面前。光贤向他顶礼后问道，如何才能拥有知晓众生心与行为，通达理与非理之智慧？ 慧觉回答普觉回答说，通过无力摄之布施及自心专注于禅定，且须以欢喜心布施，摄受智者，广闻博学，上下寻觅智慧，如此方能获得殊胜智慧。那么普觉就跟他回答的时候呢，就是说呢，首先呢要布施，而且布施的时候呢，不要有力摄心啊，以欢喜心、大悲心等等摄持来布施，这个方面可以获得这样一种殊胜的智慧。也就是说，这个布施福德呢，作为一种获得智慧的助缘啊。平时我们就是想，如果你要获得智慧波罗蜜多的这种体型的话，你要行持福德质量，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缺乏福德质量作为助缘的话，你升起智慧也是很缓慢的。然后呢，还要专注于禅定啊，你禅定就是有了禅定的境界，你才能安住在这样一种殊胜智慧当中。心很散乱，就无法获得殊胜智慧的。所以说呢，还要专注于禅定，以欢喜心布施，而且还要摄受这些智者，和智者一起交谈，这方面呢，就可以就是说这个得到殊胜的智慧。广闻博学，这个是个因，上下寻觅智慧，这个上下两个字呢，可以说也许可以从两个方面讲吧。一个方面可以上下呢，可以从地方来讲；一个方面上下呢，可以从人来讲。那么从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就是上至什么地方，下至什么地方。反正呢，这个方面要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要从上上下下很大的地方当中呢，去这个寻觅这个智慧吧。这个方面是上下呢，可以从地方来讲，上下呢可以从人来讲。不管他的人是怎么样，高高在上的人，还是一个乃至于一个低劣的智慧低劣的乞丐，反正他如果拥有智慧，你就去寻找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这个上下呢，也许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理解吧。这个时候呢，通过这么多精进呢，你才可以获得殊胜的智慧的。有释迦牟尼佛还曾转生为建灭国王，他看到所有产生法均灭尽之本性后，就对很多众生宣扬此法门，令其皆去入正法，那么叫做这个建灭啊。建灭呢，可能他这个名字呢，就肯定是来自于他的这个功德吧，就是看到就是见的意思，所有产生法均灭尽就是灭的意思，所以建灭呢，就是、说是见到或者看到所有产生法均灭尽的本性，也就是从他这个功德来安利他的名字。他了解这样一切法一切所有的产生法都会灭尽的本性之后呢，对很多众生宣讲了，然后使他们呢就是这个去入正法。释迦牟尼佛转身为知未过国王时，凡感觉任以法未到，均知其过，但就不知从何解脱。他的名字就又转身叫做知未过。那么他能够了解，能够知道一切法未到，一切法未到，那么知道感觉这个任何一个法未到的这个过失这个他可以知道，叫做知未过。但是呢，从这样过失当中获得解脱的方法他不了解。于是他便苦苦思索，到底有谁能知晓解脱法门。也就是说，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种可以说每一法的这个味道吧，每一个味道呢，也许就是说对这个法的味道呢，如果就是升起贪执的话，就会产生某种过患。那么怎么样从这个过患当中解脱呢？他自己就不知道。当他边想边欲睡眠之时，据三十二相之如来对他说道：善哉，为无为法方能令人获得解脱，有为法并不能使众生摆脱束缚。待如来宣说完毕，他已通达菩提正道。这个时候呢，他自己边想的时候呢，就得到佛陀这个摄持，佛陀呢就给他宣讲，那么就说这个有为法呢是没办法在有为法呢没办法摆脱众生束缚的，那么只有安住在无为法的体型当中，大无为法体型当中的时候呢，才可以使人获得解脱的。那么这样宣讲之后呢，立根的他是立根者嘛，他一下子呢就通达了这个菩提正道，应该就说是了解一切有为法的他这个本体空性这个角度。释迦牟尼佛又曾转身为根天婆罗门，以外道修行而离于贪欲，并具无神通及慧眼。他劝请成千上万众生以学习通达智慧，并依第一禅而了彻五通。那么他就说在转身为这样一种这个有能力的婆罗门的时候呢，他就劝诫很多众生学习学习通达就是一方面学习，一方面通达智慧，然后呢就是通过第一禅就是来了彻五通，或者是以第一禅来现前五通。然后他又想到第一禅亦不离禅位当然无法摆脱禅位之过。第一禅呢还是有这个执着的，所以说呢，如果安住在第一禅当中呢，没办法摆脱就说这个禅位禅悦的这样一种过失。众生若执着于佛法中所言内外所摄法之感受，同样过失很大。然后呢，如果执着佛法当中所讲到这个内外的法这个对内法的感受，对外法的感受呢，可能就是对这些财物等等这些方面法的这个感受，对内法的感受，比如说就是禅定的这些就是所摄的法的感受吧，所以说内外法的感受，那么同样呢就很多过失。 真正摆脱之道来在于无畏，无畏即无过失。那么无畏呢，就是平时我们讲无畏着的意思啊，对这个对某个法呢不执着啊，有如果执着叫做畏着，那么不执着叫做无畏着。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如果真正无贪执的话，就没有过失了。如是思虑过后，他开始如理作义，并终获无生法忍，又将自己所得向众生宣讲，而令他们亦同获无生法忍境界。然后他自己这样作义获得无生法忍，然后他再把这样的境界给众人宣讲，众人也获得无生法忍。释迦牟尼佛转生为玉贤国王时，正值无量光如来出世传法，如来为众人宣说以其菩提之为主之佛法。国王闻法后即获无生法忍。那么可以说国王可以说玉贤国王他自己在无量光佛面前可以说听法。那么无量光佛宣讲的是以其菩提之为主的这个像这样一种佛法。那么国王听完之后呢，获得无生法忍。目犍连后于释迦牟尼佛成佛时就成就此事，问过如来，既如此，为何还要说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前获无生法忍？那么就说这个佛陀因为当时在可以说是在这个讲经法会上面呢提到这段公案，提到了就在玉贤国王的时候，在无量光佛面前获得无生法忍。那么听到这个时候呢，目犍连为了遣诸众人的怀疑啊，很多大罗汉他事先提问的时候呢，并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怀疑，他就是说观察到在这个与会的这些这个观众当中呢，很多人他有这样的怀疑的，所以说像这样他就讲了，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佛陀还讲过他自己获得无生法忍是在燃灯佛面前获得的呢？释迦牟尼佛对此回答说，目犍连，因众生根基不同，有关如来获取无生法忍受记之说法有种种。那么就是说佛陀回答的时候呢，因为众生的各种各样的根基，为了契合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说呢可以说是佛陀在因地获得无生法忍的受记的时间呢，这个说法有很多种的啊，有很多种。所以说这方面并不是说有前后矛盾的问题，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因为这个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说有很多获得无生法忍的这种记载。那么在燃灯佛前获得无生法忍的是八地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个获得了这个可以说成佛的受记啊，获得无生法忍。因为这个上品的无生法忍它是在八地的时候，然后呢中品的时候它是在初地获得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下品的时候是在这个人为的时候可以获得。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层次吧。因此说在这一段当中呢，我们这个已经遇到过很多次说是佛陀获得无生法忍，但是他没有讲这个是在加行道的时候这种无生法忍吗？初地的时候这种无生法忍吗？还是说初地到八地之间呢这些方面的话这些无生法忍呢？还是说在八地的时候获得无生法忍呢？这方面就没有讲，但是在燃灯佛面前应该是在八地的时候获得受记吧。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天贤国王时，以外道法门而远离贪欲。当其于寂静地观修禅定时，以观心而知下至地狱，上至非想非非想天之众生，皆因各自所作业及烦恼之不同而拥有今世之不同身相。若能灭尽烦恼，则再不会有业产生。那么当他在这个天狱国王的时候呢，他通过外道法门远离贪欲，他自己在入禅定的时候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的智慧了解下至地狱的众生，上至飞翔飞飞天庭的众生，他们的现在的这个情况呢都是业和烦恼引起的。如果能够灭尽烦恼没有烦恼就不会有这样一种业，如果没有业了就不会再转生降轮回了。他随即获有顶等持，并入于受举灭尽定及心识灭尽定。受举灭尽定就是说这样种种诸受灭尽的这样一种这个禅定，然后呢心识灭尽的这样禅定。他认定必有就是说这个他认定必有从痛苦中获解脱之道，并于出定后将此等道理广泛为众生宣说使其皆获不退转菩提国。那么他自己的认定呢，就是很强的这个信念吧，他就肯定有从痛苦当中获得解脱之道。既然痛苦有升起的方法，那么肯定就有从痛苦当中解脱的方法。所以说可以说对这个方面升起这样一种定见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就是说现在我们的众生已经了解自己处在各种各样痛苦当中，但是如果就是说根本没有个解脱之道的话，那么众生就将永远的轮转了。但是实际上一切有为法，一切这样的因缘法就是这么就是说奇妙吧。如果有它产生痛苦的这样一种因缘，那么就肯定有灭尽痛苦的因缘，远离痛苦的因缘。这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法性如是的确确实实呢法性就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因为在法性当中呢没有这些所谓的痛苦，本性就是解脱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是非常幸运呢，就是已经这个得到了从痛苦当中获得解脱的法门。意思说呢必须要就是长时间的修持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